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我们要感谢主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在主恩典当中每一天得着平安，能够在主那里来侍奉他，来敬拜他。我们再来读两节经文，请翻到圣经大家很熟悉的新约第一本书马太福音，请翻到马太福音，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七节第八节，马太三章七节八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七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第八节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第八节再读一次，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好，我们再翻回早上我们的经文，就是旧约诗篇130篇。我们再次同心祷告。慈悲爱我们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您，感谢主每一天对我们的眷顾和保守，赐给我们在每一天生活当中享受主你自己的带领，特别我们当中身体欠安软弱的都在主那里得到主的眷顾。虽然我们一些疾病是长期缠身的，无论是我们的行动，无论是我们身体长期缠累着我们各样的慢性病等等，我们都要感谢主仍然让我们在特别是年纪大的这些弟兄姐妹们都在主保守当中平安的度过每一天，也知道是主你自己让我们在思念主在我们身上作为的时候，是我们透过软弱来求靠的时候来回顾主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感谢主，是我们早上弟兄姐妹都能够带着主的恩典力量，能够有生命气息多一次到你跟前来敬拜。为着这一切，我们真的要献上我们的感恩，但是我们仍然祈求主你在软弱的肢体身上继续显出你的奇妙作为。无论是今天在座的仍然有疾病在身上的，或者是一些真的是躺在病床上，或者一些甚至因着疲倦劳累病痛以致不能够在主的时候把这个美好的时间分别出来到你跟前，就在家里我们求主你与他们同在，求主大能守在这些病痛的弟兄姐妹身上来显出你奇妙大能。我们恳求主，正如我们信靠主耶稣如何的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得到永生盼望。因此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带着信心仰望主，在这些病痛软弱的弟兄姐妹身上你彰显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鞭伤叫我们得医治的应许，来医治我们。透过主你借着现时代的科技发展，无论是药物或者是医生的诊治，让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疾病受到控制，让我们的身体软弱能够恢复健康起来。我们要在面前求主你施恩带领。主啊，祷告当中我们也特别为做来临的礼拜天，下个主日就是我们教会中文部长青周年第19周年的纪念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教会开始，让我们也开始了这个长青的团契。虽然我们一些活动都没有像过去那样的有更多活动起来，但是仍然我们知道主你仍然眷恋着我们弟兄姐妹们。特别中文部有许多年长的弟兄姐妹都透过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别日子多思念主恩典。我们围着来临的主日的服事还有讲言，甚至我们各样的一些筹备，你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同来每一年到这时刻来思想主的恩典，每一年到这时刻我们纪念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求主让我们来临主的时候能够预备心，能够听主的话，也更能够一同来欢庆。特别是也是年终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冬季团聚会，让弟兄姐妹真的把这样的一个时间，无论是崇拜之后再参加我们这个长青的这个周年，或者是我们 有这个一同的用餐，是我们在主面前欢聚堂，思念主在我们身上作为。我们求主你带领看顾，是我们度过了长青的19周年之后，迈向新的年的时候，你都一样与我们同在。今早我们多一次回到圣经旧约的诗篇的圣经当中，我们思想主的话语，我们学习做上帝子民的行事为人当有的榜样或者是行为。主你与我们同在，在讲道当中求主你恩膏你的仆人，恩待他，使用他，赐给他主的力量，有上头的恩膏，能够有健康的体魄，能够把主的话语透过这个美好时间我们一同分享，也让弟兄姐妹在早上这段信息分享的时刻同感一灵，真的在台上传讲的，在台下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一同学习，在主的真道上求进步，使我们透过主的话语，我们能够有力量来服侍你，荣耀人民。我们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赐福每一位，也垂听我们在面前同心合一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早上继续跟大家思想关于诗篇的信息。那感谢主，我们有过去有讲了这个神子民的行事为人，那是在26篇讲到基督徒或者是透过诗篇的教导我们如何行事为人。当然早上也是讲到关于基督徒的行事为人，行事为人一般上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基本上的要求，那这是很重要的。那诗篇在早上的130篇的时候呢，我们慢慢来学习来看。在很久以前呢，在爱尔兰有一个风俗习惯，他们就是对一些人惩罚，我想这故事或多或少的听过，就是他们有抓贼或者是强盗，那么凡是偷绵羊的时候呢，绵羊就是 sheep, 就是那么在抓到的时候呢，就在他的额头上呢印两个烙印，就是一个就是 ST, 就是 sheep thief, 就是偷窃羊的盗贼啊， S 就是 sheep, 就是羊啦 不是 good 啊，不是那种山羊，是 sheep, 绵羊，那 thief 就是这个贼的意思。所以凡是被抓到，那么当场呢就会在头上有个烙印，或者左边右边呢都是额头上有这个 sheep, 就是放 ST 代表，你看到他这个人就是作奸犯科，就是这个偷羊的贼。所以这个有一次有两个人呢，那有些版本是两兄弟的哈，那么就抓羊偷羊的时候呢被抓到，那么抓到的时候呢，他们虽然是被关了，那么但是这个其中一个呢就因这缘故呢，额头上有这个 ST 的时候呢，你出去人家就嘲笑你，那么他就觉得不能够在村子里面抬起头来，就是哎呀不能再待下去了，反正能看到我就是知道这是这个背景的，所以他就不要留在村子，然后呢就怎么样就离开这村子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另外一个呢，那据说是弟弟啊，他就在村子里面痛改前非，那么就是说要按照过去的错误呢要把它纠正过来，那么就不再做了，真的是，但是额头上的这个东西还在。所以五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那么因为他这个人真的痛改前非，把自己的过犯过错重新改过来，所以就没有人或者依稀呢就把他的这个过去偷羊的这个坏事情给忘记了。那有一天有一个小孩看见，那么再问爸爸，爸爸你看那老爷爷为什么他脸上呢有这个烙印呢 ST, 他就问爸爸，这个老人家老爷爷这 ST 是什么意思呢？那么爸爸说我也不知道，可能爸爸也是从外地搬进来的吧。然后这小孩子说，这个老人家很好，每天都帮助我照顾我，那讲故事叫我读书，那么 ST 的意思就是什么？不是 shifty， 是这个圣人，就是 saint 就是圣徒的意思。所以看起来真的是像圣人。所以 ST 在过去的时候呢是小偷，偷羊的贼，但是呢其实是好像一个圣人。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真的痛改前非，把他过犯彻彻底底的改变过来的时候呢，人生在额头上烙印呢却有不同的意思。那这是在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些故事的收集到。所以这个是要讲到，就是改变的时候呢，或者生命活出来的时候呢，你在你外在的过患的时候留在那边，反而却不同的来解释。那这就是一个故事我们看到的。当我们早上读这个诗篇130篇的时候呢，我想过去我们刚过去六月的营会的时候呢，这个张牧师他也是跟我们讲了上行之诗啊，就是天路客侠客行，讲了啊大概四篇到五篇的诗篇。那这就是讲上行之诗。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诗篇130篇上面都有这个上行之诗。那到底上行之诗一共多少篇呢？还给老师了，就是15篇。那么从120篇到134篇呢，就是以色列人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登台阶，因为耶路撒冷是在山上，在锡安山上，所以他们就是上山的时候呢，就边唱这首诗歌，就是从120篇到134篇他们这样唱。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民族呢，每一年都有几个节期，三个节期，就是月节、五旬节和祝棚节。所以他们就浩荡从别的地方，你看在新约圣经的时候，彼得他讲道，这些人悔改都是他们回到以色列，他们就聚集的时候呢有盛大的聚会。所以这些人他们就在赶路的时候呢，就一边走一边唱，一边上了台阶，然后呢就唱这里的诗篇。所以在某个意义当中呢，就是往上，就属灵的生命透过唱诗歌往上，一边唱步伐呢就有节奏的。那就看到基本上有一些外面的他们操练操兵的时候也是唱或者是怎么样，同样道理。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过去被压迫，他们在这个外邦地方的时候呢，所以他们是要回到耶路撒冷，有这个观念。所以这个流传给我们今天，就是为什么我们礼拜天呢要到圣殿来敬拜。那同样道理。所以稍微这个以色列当然在新约圣经，我们这个圣城都被怎么讲就破坏了，圣殿都破坏了，但是至少有一些现代他们到圣殿的时候都看到他们去登台阶上耶路撒冷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有哭腔等等，都是上去的。所以这个诗篇呢，特别在这个几篇经文当中呢，都讲到这个十五篇的这个上行之诗。那这是从一个网站那有些特别讲到上行之诗讲到的这些信息，我就从那边他们的头尾当中摘录过来，当然是不同的人来了解。那么我们早上特别看到130篇就心灵黑暗，也是讲到这个130篇的一些属灵的教导，特别配合我们早上题目就是神子民的行事为人，从这个诗人上行之诗的诗人呢的教导。那到底上行之诗这个诗篇130篇的时候呢，到底是什么背景？你在读诗篇的时候呢，不单单是了解里头一些学习祷告的语言，我们还是要懂这个诗人背景。那么基本上130篇呢没有特别的一些告诉我们。那么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没有把大卫名字放进去，那这里可以说这篇诗篇不一定是大卫所写的。那么你看到诗篇的时候，你看这个经文，我们看圣经第三节说主耶和华你若就查罪孽，然后你再看第八节的时候呢，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所以这里讲到罪孽的时候呢，肯定是百姓或者诗人呢，他看到自己的同胞在犯罪，那么他们有罪孽有犯罪， 所以一些解经家或者是特别使用，就是说在这个圣经当中有七本的或七篇的诗篇，讲了认罪诗、悔罪诗呢，130篇呢是其中一个认罪，它最出名就是51篇跟32篇，就是大卫犯罪以后呢，先知责备他的认罪的诗篇。那么这个背景呢，真的是一些参考书或者是资料都不能告诉我们。不过我们看到就是作者呢，他这样写的时候呢，应该是差不多是在这个列王时代所写的，因为列王时代我们知道有犯罪，那么在列王时代的时候呢，也有这些人在神那里他来朝见上帝的事情，所以这些都在里头。当然在收集诗篇的作者就把这个上帝之诗加在里头，那么诗人特别为他的同胞，为这以色列人来向神祷告。你看第八节说，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罪孽，所以可见呢，他知道自己的同胞百姓在犯罪，他也知道他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来求神赦免，所以他就在这里呢，可以说是为他的同胞，为了以色列人呢，来向神认罪祷告。这是大概可以了解到这篇诗篇的背景。当然我们看到内容就是一个认罪诗、悔罪诗，它代表神给他旁边的百姓他写下来认罪。当然我们看早期在中国的这些古代诗人，他们也写很多，把心中的一些不满透过他们所写的一些诗表达出来。那同样的道理，在圣经时代，在旧约时代呢，也同样的作者把这个诗篇写下来来认罪。所以这个就是看到诗人在这里所表达的。那这个大概交代了他的一些背景的时候呢，他特别提起一件事情，就是讲出人生或者一个人的或所谓的他们的品格。那刚才我们读了这个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七节第八节，特别第八节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也就是说，上帝子民呢，应该拥有活出或者拥有的一些跟自己悔改的美德相称。一开始我讲那个 ST 那个故事，就是讲到这个人本来是偷羊的贼，后来被人看成是一个圣人，就是他活出内心这个悔改的心，跟他过去的犯罪生活呢完全不一样。他内心活出来跟真的是悔改的心相称。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呢，当我们做信靠主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常常被提醒，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是从罪恶当中被拣选，我们要离开黑暗，我们要迈向光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从福音桥里面讲出来，就是一个人是在黑暗当中，那么今天我们就要从黑暗当中，不要跟过去那样的犯罪生活呢再有关系的，真正的就是要从黑暗当中活出来，并且有活出来的美德或者活出来的生命，而且呢是跟过去的是相对的。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盼望，我们常常说为什么有些人所谓的就是老亚当作祟，或老我作祟，或者我们常常说走回以前老路呢，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不愿意的。甚至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等，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身体的这罪捆绑着人。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诗篇是非常好的诗篇，可以帮助我们多一次认识自己。那我们在过去信主后呢，我们怎么生命没有改变呢？可能我们一些素质呢，一些美德我们失去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早上真的实实在在的，要实际的，不是空谈的，让这篇诗篇呢来教导我们，来提醒我们一些当有的属灵美德，让我们做属神的子民，我们要活出或者拥有呢这样的美德。所以早上就用这篇诗篇的八节经文呢来学习属神的子民呢应当所拥有并且活出的 这个属灵的美德啊，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样来看。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属神子民应该拥有信心。信心，你看到在圣经的前面四节当中呢，第一节到第四节，那诗人他在神面前呢，他是主动的。我们不会主动寻求神，甚至我们讲布道会一些讲员呼召的时候都没有人要举手，可能心中有感动，但是呢要举手或者是要回应的时候呢，作用什么，就是要信这位上帝或者信靠这耶稣基督。而诗人我们看到他真的是他主动的来寻求神，你看到吗？他说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这里就是讲到诗人他主动的来寻求神。那特别他为什么主动呢？因为他了解，或者是他了解神，了解他。这里讲到耶和华我从深处向求告，就是他知道这位上帝，或者说他的神学，他对神认识，知道神知道他，明白吗？就是说神真的知道他，神了解他内心的深处。那这深处呢，这里不是单单是指这个单数，不是他个人，而是他整个以色列民族。所以诗人在为他的同胞认罪祷告的时候呢，他特别发自内心的深处。我们讲到内心深处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思想一些事情，就是到底你内心里面在想什么。我们讲到人生有的时候呢，有我们内心的东西。所以有些人他们年老了，他们甚至去世了，他一些内心的话都没有讲出来，到有时候到临死的时候呢，他把什么了知将亡，人其言也善，就是到了最后分钟把内心真实的话讲出来。所以深处是无人能看见的，深处是没有人愿意可以说讲出来的。而这一刻那诗人他只有在神的面前，他愿意把内心的话呢从深处里面呢来向上帝祷告，或者向上帝求告。那这是要很大的一个推动力，如果他没有信心的话，他怎么讲呢？今天我们常常说遇到人的时候呢，有些人说跟他在一起不太好，因为他都不是真的，都是戴着面具来跟我在一起的，就是说不讲内心的话。那么因为彼此之间不信任，我不太信任你，我怎会把一些可以说一些不愿透露的东西呢，内心隐秘的事情跟你讲呢？如果今天有人愿意把内心的事情跟你讲的时候呢，他从内心深处跟你讲的时候呢，他肯定是对你信任相信你的。这是我们人生同样的道理，这个诗人呢就从内心的求靠上帝。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因为上帝是他最要好朋友，上帝是他在他面前的。因为他很重要的是他相信上帝，原来神一定听他祷告。你看到吗？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声音。他求上帝听他声音，因为他对上帝认识，相信上帝肯定听他声音，所以他才把内心的需要深处呢讲给神。所以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要把一些事情告诉人家，请人帮助，内心的问题的时候呢，很多时候直到对方可以能够，或者说可以借耳朵，可以听诉苦，或者是他真的能够会有实际的行动来帮助你。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的心，相信这个诗人也同样的。所以这里来到他主动他的美德，或者他给我们学习的，这就是他从内心，因为他是主动。那除此之外呢，在第三第四节又讲到他怎样呢，就是他主动的敬畏神，或者主动的认罪。祷告是祷告，我们今天能够主动跟上祷告，但是我们说可以为人代祷，我们可以主动的来赞美神。但是在接下来两节经文，我们看到就是在第四节第三第四节说，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你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那么这个诗人在这一刻的时候呢，他知道 他相信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为什么呢？他说你若是就查罪孽呢，谁能站得住呢？这里这个罪孽包括了不义、不法、邪恶的事情，或者不轨的行为，甚至我们刚才说他从内心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用这句话引而未现的罪，在诗篇51篇中引而未现。有时候我们在圣餐，每次我们牧师或者是同工执事祷告，都会围着我们自己无意中犯的罪。所以这些罪，比如说你无意中犯的，不是故意的，不知者不罪，不是。圣经讲你若就查罪孽呢，神都是会就查的，神就是把你的罪按照诗人的背景呢一一的写下来，神会把你的罪写下来，神会纪念你所做的过犯，因为按照你的过犯呢，神一一的审判。所以如果神就查罪孽，谁能站得住呢？所以这个诗人在这边他相信神会审判罪孽的，所以他这个是心中很苦。他认罪祷告时候呢，知道这神是不好惹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他对神的信心是什么呢？他相信上帝有赦免之恩，叫人敬畏你，所以他主动的来到神面前认罪，他敬畏这位上帝，因为上帝是能够赦免人的罪的。罪孽很深重，谁能站得住？站不住的。但是他却相信这位救他罪孽的神，他也是有赦免之恩，所以他在神面前，他就因着这个应许呢，因着这缘故呢，他相信上帝，所以他敬畏上帝。所以当你有赦免之恩，他能够继续站得住，包括他的同胞继续站得住，这是世人很重要的信心。所以他能够来到神面前，主动的从内心的求神，从内心的认罪，然后呢很主动的去敬畏神。今天我们说到世人，他们不会选择信仰，很多人他们把偶像，把那些所谓的人间所雕刻所做的，说这个就是我信的神，这是我崇拜的对象。所以这些我们常常说是不敬畏神的，把木头，把没有生命的当作神来拜，远远的就是对神不敬。而世人这一刻呢，虽然他没有看到上帝，但是呢他知道神允许要赦免他罪的时候呢，他敬畏他，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个美德或者存在心里。很多时候你对神的信心呢，不是说你这样信心信就够了，很多时候更是你来到神面前，主动来神面前的时候呢，人家就看见你这个人有信心。是对谁是有信心呢？对上帝有信心。那上帝就是上帝，上帝是不改变的，肯定的，因为上帝是要审判罪的。在创世纪的时候，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了。然后在圣经很多告诉我们，上帝爱世人，这些人犯了罪的时候呢，都要沉沦，都要灭亡，但是透过主耶稣来拯救。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每一天都会犯罪，我们每一天都会软弱，但是我们知道有这位上帝能够赦免的罪，我们要这样相信。所以因此我们常常要被提醒一件很重要的，当你在信耶稣以后呢，你偶尔会犯罪，你偶尔会因着一些不经意所犯的罪，或者是你犯了一些罪的时候呢，你感觉到不平安。所以我们当中或者一些人会说，我到底得救了没有，我到底信耶稣得拯救没有。所以有些人我说来说教会久，我真的不懂我能不能上天堂。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很多人就其实是不太明白，就是自己信心出现的问题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是我们的老我或者是魔鬼的引诱试探以致我犯罪。所以当我们心中有这亏欠的时候呢，这一刻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呢，当你发现自己是亏欠上帝的时候呢，那时候你自己是被圣灵催逼的时候呢，被提醒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得救的。我要说就是说你会有这样的念头呢，就是你信心失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要带着信心来神面前祈求，不管是我们在 犯了一些错，或者是我们身体一些软弱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同样的要带着信心来求神。我现在常常在讲到说，我做了很多次，就是这位上帝，你信他能够让你上天堂，你要同样信心这位上帝在每一天生活来保守你。当然有些问题不是你现在能够解决的，上帝马上出手来帮助你的，但是呢带着信心呢来求神赦免。所以我们同样的带着信心来亲近神，寻求神。我们不要因为一些事情神好像不垂听，好像一些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呢，上帝不听的，我们对神的心就怀疑了。所以因此当你读福音书的时候，是福音书的时候，所以耶稣常常称赞一些人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甚至这个迦南妇女，她说这个跟耶稣讲桌面上掉下的屈渣了不要就是留给狗吃，然后耶稣说这个妇人心是很大的。常常我们看到耶稣治好这些人说，耶稣你的信救了你。所以这个我们真的要提醒，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呢，圣经当中很多很多例子，撒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呢，他真的是悔改过来，因为他信靠主耶稣基督。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要从这边来到神面前，特别是在祷告功课来学习。我们向神祷告，我们要带着信心来到主面前祷告。那曾经有一个故事，我读过来听，有一个小故事，说到有一个人在教会学校读过书，他知道每天三餐睡觉前都要祷告。他家里有一个很大的玻璃罐，他决定每祷告一次就在玻璃罐放一个核桃。所以由于在教会学校读书，他学会了很多的祷告文。于是他早上的时候背一段，中餐的时候背一段，晚餐的时候背一段，晚上睡觉前再背一段。所以他每一次祷告就放这个核桃一个，那么眼看呢就是早午晚呢临睡之前呢祷告就放了这个核桃，所以看见玻璃罐就满了，快要满了。有一天晚上，这个男孩子做了个梦，当然我不是说常常讲做梦啊，那么他梦见主耶稣站在他面前。我做这个故事啊，不要把这个当作是一些必然的事情。他说什么呢？耶稣对他说，这个玻璃罐里面装了这么多核桃是什么意思？梦中耶稣问这个孩子了。那孩子回答说，主啊，每一个核桃是代表我的每一次向你祷告。那么耶稣就告诉说，现在把核桃从玻璃罐里拿出来，一个一个的敲开来看吧。核桃能够敲开看，那个人就照着耶稣的吩咐，从核桃玻璃罐拿起来，一个的敲开。那么打开一看呢，里面都是空的，就是没有东西的，没有这个核，没有这个肉的。原来就是这个祷告呢，就是日常，因为他读教会学校，就这样念念而已。就是这里一个评论说，有口无心祷告，在耶稣面前只是一个空的壳而已。所以主耶稣不要我们有宗教性的祷告，主耶稣要我们真心的带到跟前。所以基督徒呢，祷告不是在神面前表演他的敬虔向给人看的，而是真的要在神面前完完全全的依赖，深化我们之间跟神的关系。所以这故事就讲到，就好像这个诗人把从内心呢带到神跟前。那弟兄姐妹，我在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会把内心话告诉人家，但是呢主耶稣知道你内心，你就来到神面前真心的常常被提醒，带着信心，你什么时候主动遇到一些问题，主动大事小事主动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呢，我相信这是你信心的美德。所以今天早上这里就是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有信心，从主动来到神面前反映我们对主的信心。那第二个呢，同样的在同样的诗篇，在第五节就是盼望。原来就是这个诗人呢对神的应许的激动，就是说被神的应许呢一个激动。那这里特别讲到 在第六节的时候，他讲到世人呢，他锲而不舍的守望等候。你看到这节经文非常宝贵，而且同样的一句话呢，出现两次。看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那这个经节呢，我常常被这个经节提醒到，特别讲到什么呢？守夜者是警醒的工作，守夜者他是盼望天亮的来到。那古时候呢，在这个私人时代、就业时代呢，当然没有守现在的时钟或者是什么气量仪。总之天亮的时候呢，是代表黎明的，代表白天的。所以在那时候呢，就说是当时候有这些圣殿的人，他们在守圣殿，因为怕有这些坏人进来。所以读这个旧约的先知书的时候呢，特别是以赛亚书呢，他说守望者夜里如何呢？就是他在塔上的时候就看。我记得上回讲哈巴谷书的时候也讲到有这个人守望守黑夜，所以这是先知的责任，就是当时候为着神的国度他守望。当然有这样的看守，因为耶路撒冷晚上的时候总是有人在上面巡逻看有敌人来，所以这个守夜呢在那边等。那守夜的人他们的最盼望来就是说黑夜会过去，天亮来到，所以他盼望天亮来到。所以这个就是常常我被提醒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黑暗，我们在黑暗中的时候或者是在守夜的时候呢，黑夜结束以后呢不是黑夜，或者是到了时间过去的时候呢，黑夜那时间过去了，接下来什么？是不是去黑夜？不是，而接下来是黎明，是天亮来到。所以守夜者他最盼望的就是天亮来到。我想我们当中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有当兵啊，可能被派到守这个兵营的话呢，晚上的时候常常说黑夜最深的时候呢，黎明的曙光来到是最灿烂的这个是常常说到的。像如果你有机会去沙巴爬那个山的时候，那个神山呢，他们就在那边等候地道阳光黎明。所以守夜的人他的盼望是什么呢？不是盼望黑暗，盼望黎明天亮来到。而诗人这边说，我的心等候主呢，比这个看守圣殿的人，比守望的人呢还要强，还要更大。换句话说，这个守望的人呢，他守夜，黑夜结束，天亮来到，这是他们的盼望，肯定应验的。而诗人的心呢，比这个守夜的人呢还要强，他深信在面对的遭遇，你看前面四节讲犯罪的时候呢，他相信黎明或者是美好一段呢会来到的。所以他特别他从那里得到呢，那第五节就告诉我们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他，我也仰望他的话。所以诗人透过对神的话语的应许呢，他仰望他，所以就是他看上帝的带领。我在说诗人，这个诗人没有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不过呢他对历史对以色列的民族呢很清楚。所以对他来说呢，神的话是什么呢？旧约圣经，在当时候或者是摩西五经，或者当时候呢这些先知所讲的话。我相信这个诗人他可能听过先知讲的话，可能他在列王时候呢，他一些先知责备的话他听过，也看到特别是耶利米讲这个应许的时候呢，也是神讲的话。所以任何犯罪的得罪上帝的，神必定审判，但是呢神必定让那些悔改的重新再建立他。所以他因着这个话呢，对神的话呢充满着希望，充满盼望。所以神的话语的应许是他最大的出路，他就仰望他的话，上帝的话没有改变。所以诗人在那时候呢，真的是在类似国中，你看到第一节和第八节都在罪孽当中，好像神没有赦免，神在刑罚他们，可能他遭受敌人的逼迫，巴比伦或者亚述过来逼迫他们，他们真的是被神管教当中。但是他知道这些好像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黑夜会过去的， 神的扶持必然会来到的，所以他仰望上帝的话，他这样的等候，他紧紧抓住神的话，这是他的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里头的学习就是我们对神呢要充满着盼望，充满希望。那常常我们在鼓励人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讲要信心的时候，我们还要鼓励他们仰望上帝。那信心是一回事情，仰望是什么呢？就是还没有看到事情，而且呢是怎么呢，好像诗人之前刚才所说的，这些人怎么在守夜，是工作，守夜人他们在工作，警醒的等候，警醒的仰望。所以我们要在圣经当中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功课，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要靠主的话来指引我们。那上帝怎么应许我们，特别讲到主耶稣再来的这个应许，或者讲到死人复活的应许，我们看到在我们所接触的弟兄姐妹，有些人他离开世界了，回到主那边去，我们要安慰他的话，我们总是讲到主的话是怎么样提醒我们。所以看到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呢，他说传的是枉然，你们信也枉然，就是这个盼望呢会消灭的。然后在彼得前书，我常常有讲这个手上礼拜讲到，就是活泼的盼望肯定会应验的，不管是神怎么带领，还有天上的基业为我们存留的，神的话语这么应许我们。因此我们从这边，我们常常要好好去读主的话，去研究主的话，听主的话，让主的话带给我们盼望。虽然我们当中，我在说一直的每次崇拜都围着身体谦安的弟兄姐妹祷告，然后看起来我们那些弟兄姐妹有些病呢，看了医生也没有见效，或者等等吃了药都没有什么好转，但是始终我们还是在人生当中到主面前的时候呢，还是鼓励大家要盼望，要仰望这位上帝，因为主的话才是我们真正的一个最大鼓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呢，在侍奉主的人呢，我们侍奉不落空，有一天我们会在主面前交账的。在马太福音我们看到有这个十个童女，他们都等候这个新郎来了，五个预备油的，就是他们警醒工作等候主。那三个仆人，五千两千的，他们是在勤劳工作等候主人再来。那弟兄姐妹，真的我们要被提醒，常常警醒，特别在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侍奉，在各个岗位生活当中为主做见证的，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常常被提醒要警醒。那不警醒的话呢，我们就很多时候就像那个五个愚蠢的没有预备油的童女的样子。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在帖撒罗尼后书特别责备那些人呢，他们在等候主耶稣再来，怎么呢，他们就是穿着白衣服他去讲耶稣再来，但是保罗说不做工不准吃饭。在帖撒罗尼后书三章十节，就是做工的时候呢，不是说真的去所谓做工吃饭，而是说时时刻刻装备自己等候主耶稣再来。但是这个给我们允许的诗人在这边，他整个国家是在被刑罚，在痛苦当中，但是呢他在等候，等候那时候肯定会复苏回来，什么时候诗人不知道，不过他就是这样子带着盼望，因为主的话语过去经历都看见了，他也殷勤的在那边等候。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从人身上，我需要人从我们身上呢看见我们对上帝的盼望。那今天世界很多的问题灾难等等，但是我们基督徒有盼望，我们感谢主，这是何等美好的应许呢，我们要抓住的。那最后呢讲到就是诗人在第七第八节我们学习的，大家都知道就是爱心，心望爱，就是在于关怀他人行动。我们看见这两节经文很重要，就是我在读第七节第八节，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你看第七节他说以色列啊，或者是说 同胞们啊，我们的祖国的弟兄姐妹们啊，就是他跟他们讲话，他提醒他们，他爱他们，他关怀他们，所以他就怎么样呢？原来他知道上帝的计划，他自己本身根基很稳，他知道上帝的计划，你看到吗？他必救赎，看红色字，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罪孽，因为上帝对以色列的百姓呢，有他的一个特别的作为，神必救赎他们，他相信。你看到在第一节开始，以色列人有罪孽，然后在后面第八节有罪孽，肯定他的同胞呢犯罪。我一开始说这篇是众多的旧约诗篇当中的认罪诗的其中一首，所以他认罪祷告是他百姓犯罪，他但是他知道上帝对这个选民呢，对他的百姓呢有特别的恩典，然后他被救赎，他也相信有上帝有丰盛救恩。所以换句话呢，这个诗人呢这一刻呢，他是正了解上帝的计划，神跟他一样，神也是爱这百姓的。你看在第七节说，因为他有慈爱，有丰盛救恩，这两节加起来就告诉神对他百姓呢是拣选的百姓，对他救恩，所以他了解神有这计划，而他自己本身有很坚固的信仰根基。那这里有特别强调，就是说前面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我分第一到第四节就是他对神的信心，然后呢第五第六节他对神的盼望，所以这信心的盼望呢是他自己内心的根基，所以他相信神，他主动祷告，他盼望神，他知道神必会做他当做的事情，因此他有很好的这信仰根基的时候呢，他就要把这个信仰根基真的事情呢分享出去。所以在第七节第一句话说，以色列啊，就是百姓啊，同胞们啊，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在他前面祷告的经当中呢，他知道神是何等美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我们看到诗人呢，除了有信心有盼望根基，更重要的根基他有爱的根基，他可以相信上帝，他可以盼望上帝，但是呢他可以不爱他的兄弟，不爱他的整个同胞，但是他就讲了以色列啊，所以可见他内心呢有爱心的根基，这是很重要在边显出来的。那到底他爱心根基怎么样显出来呢？你看到他怎么呢？他以爱心的行动呢来帮助他，你看到吗？他鼓励这些遭受苦难同胞，你看到吗？他说以色列啊有丰盛，然后有丰盛救恩，就是可能这些百姓有犯罪，因此遭受苦难，遭受神的刑罚，遭受列国的迫害等等，在水深火热当中，所以他怎么样呢？他鼓励他们，告诉他们，我们的神呢有慈爱的，我们的神呢有他的救恩的，然后呢他甚至纠正鼓励他们呢要悔改。就是这些人为什么会苦难呢？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出现呢？原来是同胞们犯罪的，所以他说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这罪孽，所以也就是鼓励他说跟我一样到神面前认罪祷告，他就能够怎么样呢？来鼓励他们，来建立他们。面对苦难的他能够鼓励，面对犯罪失败的他能够建立他们。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爱心的表现。今天我们学习属灵功课特别要讲到，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应该要活出爱心的表现。当然我们很多行动可以表示爱心，特别在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用你的口把你的爱心讲出来，你去鼓励这些因为病痛软弱，或者是鼓励他为他祷告，你的话你就能鼓励人家的，你的爱心表现呢就能建立人的。所以我们真的在弟兄姐妹，我们要活出爱心，常常又在我们常常被提醒，就是很多时候呢不单单是 我们鼓励人家，我鼓励人，还要对方来彼此鼓励。是当中为什么不能够显出爱心呢？很多时候里头有自私，我们要除去我们人人之间的自私隔阂问题，才能够彼此的相顾。所以教会当中我们看到很多需要的，我们不敢，可能我们自己有些自尊或者有些保留，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像诗人这样子要建立他，要鼓励他。所以这些我们要放弃，要除去的。因为上帝是爱的，上帝是透过我们把他的爱呢，把他给我们的使命呢，透过我们恩赐呢，特别在这段经文讲到用口呢，用你嘴中的话呢去建立人，鼓励人。内在这个美德，行事为人最重要的美德就是爱心。我们要学习在爱中呢为他人付出，我们要为别人呢以爱心付出。所以让人真的是好像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能够听到诗人所讲的建立的话，鼓励的话，原来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丰盛的，上帝会救人脱离罪孽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被提醒，要多多提醒自己，或者是看到有需要我们用口用我们的爱心去鼓励的，我们真的要做出来，这样才能够把你的爱心的行为表现的。那曾经有一次呢，有一个很出名的画家，他到一个远方，在欧洲啦，远方去开一个画展。但是呢在欧洲，你看大，你们去过欧洲的时候呢，可能早期我不太清楚这个故事这样讲，他说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呢是可以通的，好像现在甚至有这个欧元啊，欧洲货币，好像你到英国到欧洲大陆的时候，你就要通过那个河，那个海啊，海峡，然后到欧洲，包括德国啊、荷兰啊、等等啊，法国这些地方都能够通啊，一些票可以整个欧洲的。但是呢，这个画家呢，他就要到那边去，但是他要做画展的时候呢，他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但是他忘记带了护照。他做画展，那到上去，他忘记带了护照，而这个画家是非常有名的，所以在边境的时候，那个边境的警察呢，就拦阻他进入，然后双方就争执不久，他说给我进去了，我要证明你的国家要开画展。那最后警察怎么讲呢？如果你说是你是某某的画家的话呢，你就当面画了一幅，刚好在应该是在边境那边有田园，你就画一个图画，那么证明你就是这个画家，我就相信你，我就让你过去的。那么这个画家马上呢就画了，这个是我找不到适合的图片，这是在中国的国内的画家啊，他画家就画了，真的五分钟之后呢就把那个画画出来的，而且这个人呢，这画家呢就被允许进入了，他透过他的画呢证明他身份，可见他的画是他见证，可见他的画是他的行事为人所当表达的。意思说就是家弟兄姐妹，你在人面前能够像这个画家把你的身份画出来吗？告诉人家吗？证明了身份吗？你有信心在人面前表现出来吗？让人相信你是信耶稣基督徒吗？你在人面前能够活出神给你的盼望吗？然后呢，你有没有爱心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生在世上一幅画要表现出来的。求主帮助我们，行善呢是我们基督徒当行的，不过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美德要活出来。那刚刚上礼拜江传道在楼上的课室教的时候，就是圣灵的果子啊，等下江传道要考大家啊，圣灵的九果或者一个果子的九面，仁爱喜乐和平啊，仁喜和仁恩良信文节，我会背啊，我就过关了。不过这里早上就是给你们个功课，就是信心盼望爱心，也是我们要学习的。 那我们做基督徒呢，不是单单说你是基督徒，我们更要让说基督徒说啊，这基督徒真的是有爱心的，这基督徒真的是有盼望的，这基督徒真的是有信心的。那我们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等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那我们在世上呢继续活出早上我们的题目，就是我们行事为人呢是神子民当有的美德。我们同心祷告。主，我们满心感谢你，那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在面前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主，无时无刻透过圣经的话语让我们学习属灵功课。主，让我们在面前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失落了，我们需要重新再得着的，求主帮助我们有信心，而且是主动亲近上帝，能够把我们信心的美德给活出来。主啊，我们很多时候对前面道路人生周围的事情失意灰心，因为我们没有神的话语根基，因此我们失去盼望。求主让我们真的时刻警醒，等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充满着盼望，更让我们基督徒能够以爱心呢，把我们从神那边得来的各样的好处呢，特别是救恩的信息呢，鼓励人的信息呢，透过生活呢，以爱心行出来，让我们生命当中真的活出神的子民的美德，见证主，荣耀主的名，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